那么再来呢求菩萨清净道，你如果能够降服你自己的时候，你所作所为那么就是无为法，既是无为法就是清净道。求菩萨清净广大心啊，如何能清净广大心呢？当你在无为法当中越加深入的时候，那么就证入这种空性，第一空。第一空呢，就能够知道法界同体，所以是清净广大心。再来呢，就成就菩萨神通。成就菩萨神通就是妙运自如，也就是妙有。当你在证入第一空的时候，就起那种无上的那种无为但是无所不为的慈悲之心。慈呢就是娱乐，悲呢就是拔苦，那么自然而然就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随机复现。那么再来呢求菩萨示现解脱门。为什么是菩萨示现解脱门呢？由于看见众生有苦，那我们明知道这些是众生的尘沙无明，不能解脱，那我们就开始呢去随学思维，如何能让这个众生这个菩萨离开现行的烦恼状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一个，我自己呢心必须能入众生海；第二个，必须能知众生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会以善巧方便的智慧教给这个众生呢某一个能够帮助他离开现行苦恼的法门，这个叫菩萨求菩萨示现解脱门。示就是开示，现就是展现解脱门。但是这示现是不是真实有？没有，是如幻三昧所运作而已。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菩萨的智慧要从哪里？从众生身上学。真正的菩萨的无量无边的三昧，无量无边的这种禅定智慧方便巧智法门，全部是因为要解决众生的尘沙无明惑而展现。众生的无明惑尽，我的知见也尽，这个菩萨行的知见也尽，无所谓的我以及对立众生，那时候就是佛果位。有听懂吗？有听懂吗？好，再来，求菩萨示现世间所作业。那么为了呢，希望让众生呢能够就近解脱，那我们就必须随学什么？就必须随学五明。比如说工巧明，当众生呢在讲解什么东西他有障碍的时候，你的工巧明的智慧马上就能够运作。当众生在供高我慢，我的诗歌复运非常庄严胜利的时候，那么你的呢音声明呢就能够从当中展现特有的庄严妙味，使令众生起恭敬之心而降服我慢。这个就必须随学一切世间的善巧。所以我有讲过你如果是真正菩萨，你如果是菩萨，你自认为是菩萨的人，那么你会用那种恭敬众生的心来随学一切世间记忆，而不起功高我慢。 菩萨不是只有把我的给你，菩萨是啊，众生的一切因缘，我观察我学习之后，然后在我这里无住相，在我这里没有住相，像一面镜子一样，我都吸收，然后折射给你，变成你的解脱法门，而在我这里不增不减。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就讲到地藏菩萨的智慧，地藏菩萨就印证我刚刚所讲这句话。什么话呢？地藏菩萨呢，这个地中含藏，那么他长养一切万物，他用这一切万物呢，养了我们众生所有身心，让我们众生饱满，让我们众生能够生活，让我们众生能够随心所欲得到一切想要需求。为什么叫需求呢？因为是虚妄性的追求，得到一切需求之后，可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增减？没有。那些东西有没有入你们身心？这个桌子，这个电脑有没有入你们身心？没有。可是呢，吃饭那些吃菜，那些喝的东西，全部由地中万物长养，然后经过我们这个身心，然后又从它出去，每天进出的数量是一样。它没有从肚子大便拉出去，也从汗液中蒸发当中就飘出去了。可是我们的需要有没有反映到地藏菩萨的身上？有。所以他长养一切万物给我们，然后经过我们这个身体，从他那里长养给我们所有一切需要，可是在他身上却不增不减。我们觉得有增减，这些东西被我们损坏了毁坏了，好，然后又重新出生了。我的成就这么大，种了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这些东西在地藏菩萨身上有没有增减？没有嘛。我们觉得这个地球是圆的，我把这些土运来这里，好，我把马来西亚的土运来新加坡，再把新加坡的土呢，新加坡的石油再加给那个西伯利亚的船。我这个地球，我在这里加，在这里放，土在这里拿，在这里放。可是地球每天在运转的时候，它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再经过这里，每天它在运转。每天它的运转这个同时，它有没有增减？你的土有没有善意于这个地球之外？你的石油有没有用到这个地球之外？没有。听懂吗？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懂？所以他说，你必须求菩萨示现世间所作业。为什么要世间所作业而不增不减？因为为了要示现菩萨解脱门。那么你求菩萨随顺众生之心。曾经有人问啊，所谓的随顺众生心，那么就是众生要求你什么，你都必须要满足他。那么有人这么问我，师父，我如果要求你，你能不能满足我？我说啊，佛陀所说的善男子，你所要求的必定是成就一切善法。而随顺众生心是随顺众生成就一切众生的善慧、善法、善行，才随顺众生，不是以增长他的恶缘、恶行而叫做随顺众生，那个是愚痴法。随顺众生，再来， 求菩萨生死涅槃门。那么这时候德云比丘又告三才童子说，你要求菩萨生死涅槃门，也就是说你在一切众生的这种生灭当中，你必须去明白你自己必须安住于中道，不为生所惑，不为灭所苦，你才有办法真正找到如何使令众生不生不灭之法。所以求菩萨生死涅槃门，不是只有求我的生死涅槃门，不是，但是必须你自己先明了什么是生死涅槃门。再来好，他要讲求菩萨观察有为无为，心无所着，这个就是证入第一空，安住于中道之后。那么用什么？用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来观察一切世间的有所作为以及无所作为，而不管有为无为，全部呢好，心无所着。这时候啊，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呢，这些善知识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它不是以共高我慢，但是它以承担如来家业，让法轮续转为自己的本事。所以他这里就说啊，我得，当他呢随喜赞叹这个善财童子难能可贵的时候呢，他毫无自私毫无保留的就要受法啊，就是以师受徒，就是受法。他说我得自在决定解力，我呢什么法门都没有，这些菩萨生死涅槃门啊，好，观察有为无为心，这些我什么法门都没有，但是呢我得到一个力量，好，一个法门，什么法门呢？自在决定解力，我可以呢任运自如，决定成就一切善法，全部能够圆满体解的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清净的信眼，我相信诸佛如来的光明智慧，无所染着，无为法身之光明是真如实际，是不欺旷，是真实语，是不异语，我从这里相信，信眼清净，那么用这种智光啊，清净的智光照耀普通观察一切境界。所以你观察一切境界必须是什么？清净智光照耀，你要能够清净智光照耀，必须信眼清净，相信诸佛如来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而这些修学呢必定都是有利益于我的法门。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每一念每一念的相续当中，我都必须随学诸佛如来之行，安住于诸佛如来之仪，好，威仪的仪，那么施诸佛如来之所施，与诸佛如来之所与，所以以清净的智光呢照耀普通观察一切境界，离一切障。怎么样能离一切障呢？其实离一切障就是不以我执观察一切境界，不以我执来贪求一切境界，才能离一切善恶之障。善巧观察，以善方面，以善的一切因缘铸成之法，那么巧方便，巧方便就是如幻，知一切因缘善法恶法皆如幻， 来观察一些世间因缘，这个时候就能得什么？普眼明彻，普通骗一切处的眼睛，知道这些因缘去来，知道一切因缘生灭，都能够光明透彻，明明白白，因缘来因缘去都能够明白。而这个都能够明白，必须以如幻三昧住才能够明白。若你以真实拥有之心，处处都有障碍，不能够明彻。有听懂吗？所以安住如幻三昧住，如幻三昧行，如幻三昧师，是成就一切菩萨道的善巧因地因缘。具清净行，那么你知一切法如幻，你知一切善恶法如幻，那么你所行所作所为就不贪执，就不以我所，不以我所拥有，连我乃至如幻，所以就以利他善行为主要安置，好，就是安住依止之处。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具足清净恨。所以怎么样能够具足清净恨？你们有没有听明白？怎么样能够具足清净恨？那么如何啊能够啊具足清净恨？就是以无我利他之心来成就。什么是无我利他之心？以欢喜恭敬感恩成就之心来成就，来行为。那么也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做，要承担下来。在这个时候啊，德音比丘就是教我们承担，承担如来家业，我要承担下来。那么你做好之后呢，要不要给人家压力？这是我做的，不可以。所以我常常讲默默，你默默行持之后，乃至于不留痕迹，何况你没做。那么如此啊，善巧观察，普眼明彻啊，就能够具足清净恨。你如果能够具足清净恨，那么随意所往十方一切国土，供养一切诸佛。在这个时候呢，随意十方一切国土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就是成就普贤恨的第一恨。什么？礼敬诸佛。而礼敬诸佛是礼敬什么诸佛？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嘛，礼敬三世一切诸佛嘛。三世一切诸佛当然就是礼敬一切众生。那么在德云比丘第一参，也就是文殊菩萨，大智文殊菩萨教导普贤，要教导普贤恨，教导这个善财童子的第一参，就是告诉你们要怎么样施佛行、言佛语、祝佛祝，对不对？在这里第一参，也就是你必须信佛如来三大阿僧祇劫所修一切法门都能够利益我，信佛之行无错谬，不然他现在不能就近解脱，不宜。再来就是你要学佛，要成佛的第一个法门，你必须思维佛陀的语言、音声、教化法门。第二个，你口中所说的，在这里德音比丘 当下承担我得自在决定力的时候，就是教你什么口语佛语。佛语是什么呢？将我所证所得，在这个时候呢，德云比丘就是在教善财童子所谓的口诀，我得自在决定解力。我怎么样能够得自在解力呢？因为信眼清净，因为信眼清净的关系呢，我以自光照耀，普通观察一切境界，离一切障碍。如何能够普通观察一切境界？如幻三昧，我以如幻三昧离一切善恶障碍，才能够妙运善法，善巧观察，才能够普通测试一切众生起灭之缘。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在当中啊行走而不待机，具足清净恨。这样有听懂吗？有问题吗？好，再来，我们来看啊，你们来看呐、啊，看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啊，在这里就先礼敬诸佛开始，再来呢，就是施佛之行，常念一切诸佛如来，就是施意，这是施佛。想佛念佛啊，再来总持一切诸佛正法，这个就是信，相信诸佛如来以三大阿僧祇劫以无量劫所成就的一切善法，我都必须随学总持。再来啊，再来常见一切十方诸佛，也就是观三世过去一切现在未来一切众生都是佛。为什么都是佛？就必须启发内在的自信善知识，一切善恶法皆能够成就我菩提道之心。所以古祖师大德就说啊，烦恼即菩提，你烦恼啊转念即成菩提之念，对不对？这个就在我们这里转什么？用我的正法，我心中自信自正正法轮转不善法轮。这里有听懂吗？转念即菩提的时候怎么转？以心中的正法轮转过去恶法轮，将恶法轮运转入正法轮，而正法轮善转，如此能够见一切十方诸佛。好，再来我们来看，见于东方一佛二佛十佛百佛千佛百千亿佛，好，百千佛一佛百亿佛千亿佛百千亿佛那由他一佛百那由他一佛千那由他一佛百千那由他一佛，乃至见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好，我们先来看哈，你们来看这个经文，所谓见于东方一佛二佛，东方我们讲过就是生长意，也就是长养意，也就是一切念头之起处。当我念头起处呢，我看到一个众生，这个众生他的世间种种因缘虽然如幻，但是他的生灭之相他都能够让我觉照。譬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佛，什么佛呢？这个是一只蚂蚁，我先看到这只蚂蚁。这只蚂蚁呢，在那里慌乱寻找食物的时候，让我觉受，觉受什么？觉受世间的苦空无常，觉受世间的有这个色身之苦，觉受这个世间的贪执地狱之相。诶， 我从这只蚂蚁当中去接受，就从这个东方升起这一念。那么由这只蚂蚁，哦，我看到他的朋友，看到他的眷属，我看到他无量无边的眷属，在这个时候我观察到这些蚂蚁在这里寻找尸解那个尸体，分解那个尸体，共同来抬这个尸体，然后他一个人，这一只蚂蚁很可怜，这么一只小蚂蚁，它能够背负比它大20倍的重物，它用拖的。为什么它要背这么大的包袱呢？就是贪欲不止。从这里我又观察到说，哦，这些众生的贪欲不止，然后就化身无量无边的贪欲，千佛百佛一佛都从东方，就是生意，从你一念升起的开始，乃至于到无量无边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好，我就在这里起那一念的时候，我就开始观察，哦，这个蚂蚁，这个蚂蚁窝，哦，蚂蚁的世界，乃至于哦，10种蚂蚁、100种蚂蚁、1000种蚂蚁，每一只蚂蚁的习性都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缘，贪。啊，他们的报体是什么呢？吃腐败的食物，吃尸体，分解尸体。这个分解尸体又让我回观到说，哦，我的体内有这种细胞，我的体内呢有这个叫做吞噬细胞，必须吃死亡的尸体。那么我再仔细观察到，哦，不是只有如此，我的身体内所有的细胞全部都是吃死亡的尸体。我也跟你们讲过，体内有没有无情？有没有无情？有无情，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无情，就不能养你这个有情。什么是无情？你所进入的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是无情，没有这些无情，不能长养你这个色身的有情。所以我们全身的细胞，哎，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是一个大坟场，它都在分解尸体。我问你们，你们煮过的东西哪一个还是活的？那粽子是活的。好，现在有一些人呢，这很愚痴，说吃那个生的老鼠，哦，可以很补啊，补阳；吃生的蟑螂可以很补啊；吃生的那个大青蛙可以很补，吃什么都要很补。好，好，我问你们，那个生的东西经过你喉咙到你胃的时候还活着吗？经过你胃的那种强酸强碱的腐蚀之后，它还能不能活着？所以你的整个色身是不是都是吃尸体？反观回来，我在看这些蚂蚁，它在吃这个尸体的同时，诶，这样一步一步观回来，哦，我的身体也是如此，我身体也是一个大坟场。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就观察到无量无边，我都可以见不可说不可说佛。由我这个色身东方起这一念起来，然后再看阎浮提围城束佛，是不是围城束佛？由我东方，我这个东方开始运转。好，那么再看这个阎浮提，那么再看你们这个娑婆世界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的身上，每一只蚂蚁，每一棵树，全部都有围城树的佛，来自于四天下。好，四天下就是南瞻部洲，或者是啊这个北俱卢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全部的这些众生，四天下围城的众生都是佛。再来千世界，就是1000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所以3000世界内围城束佛，或者是10佛刹围城束佛，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围城束佛，从东方升起开始，再来南方中道，再来归于极灭，再来怎么样？ 归于极灭之后不生不灭，在北方呢又啊凝聚修养的因缘，所以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全部都是如此。在一方所当中啊，有无量诸佛种种的色相，种种的形象啊，这个色相就是什么？树也是色相，蚂蚁是色相，小鸟是色相，花是色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全部只是一个色相。而这个色相呢，无声香味触法，这个只是法，色法，所以非真实有。这些种种的色相，种种的形貌，种种的神通，为什么叫神通？就是神识的互相通达。所以你会发觉啊，这些动物，你说它没有灵性吗？有，怎么会没有灵性？你讲到动物的灵性啊，有一次那么有一个沙弥啊，住在五台山，那么那个沙弥啊，因为刚出家也没有播，有一天呢，他呢就去啊，要去就是过堂，有一个老和尚已经生病了，他去跟他借钵。那么那个老和尚啊，看那个钵好像生命一样，不肯借他。可是呢，他偏偏呢就要去跟那个老和尚借，他说我一定给你特意保护好。结果呢，他就啊，那老和尚就很不高兴，他说你如果啊把我这个钵打破了，你就等于杀了我。那小和尚说不会不会。那么等吃好钵的时候，那老和尚已经叫人啊来催很多次，赶快把钵拿回去还给他。那小和尚呢就捧着那个钵啊，非常小心翼翼的那么要拿回去给那个老和尚。结果呢，在半路上啊踢到一个石头，他如果啊是两手抓紧那个钵还好，他因为太重视那个钵了，所以他用捧的，他就给他捧的，捧在手心这里，结果脚底下一踢到石头的时候，人一往前一仰，然后那个钵就飞出去了，就摔成碎片。那小和尚吓得半死啊，就把那个碎片捡起来，就去啊给那个老和尚啊顶礼谢罪。那老和尚看到那个钵一破呢，就起大嗔恨心啊，那天晚上就死了。本来啊那个老和尚是一个很精进修行的人，在那一生啊可以正果，因为那一个钵不舍，所以呢起嗔恨心呢，死了之后啊就堕入那个恶行，就是蟒蛇身。那么他的师父啊，这个老和尚的师父是一个很有修行的正道的圣者。有一天呢，他正好啊在讲经的时候，那么在讲经的时候就听到啊这个门外经堂外啊有那个刷刷的声音。这时候老和尚突然间啊停止讲经，那么就叫那个以前的那个小沙弥，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啊年轻的和尚，他你赶快过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小沙弥就赶快过来，去躲在师祖的后面。师祖啊，就是他的师父的师父了，去躲在他。他说：“你站到我后面去。”当那个小沙弥站好的时候啊，就从那个讲堂门外就伸出一条大蛇，伸入一条大蛇。那个蛇啊，光那个眼睛啊，就好像那个脸盆这么大。你看那蛇有多大，有二三十丈长这么大，经过他走过的路啊，就好像那个车轮碾过一样，那个草都倒向两边的，一条车轮碾过一样，那蛇这么大。 经过他走过的路啊，就好像那个车轮碾过一样，那个草都倒向两边的，一条车轮碾过一样，那蛇这么大进来。进来的时候，那条蛇也不管人家在看在讲经啊，他就头这样四处找，四处找晃，头啊舌头就伸伸伸，哇，每一个人都吓死了，就伸到这个老和尚，就他的前世的师父前面。老和尚啊刚好在讲经，就拿着如意往他头上敲三下，停止。好，然后那条蛇被敲了三下就停止了，他眼睛闭着，还等着下一个命令。老和尚啊就用那个如意啊按着他的头，就跟他讲，你啊修行本来是为解脱，本来你这么用功修行，在今生你会证圣果的，你就是因为贪执不舍，贪你一个瓦钵不舍，结果堕入蟒蛇之身，你还好意思进来创我的经堂。好，然后给他说三皈依，在说完三皈依的时候，就叫大众所有大众生帮他念阿弥陀佛。念完阿弥陀佛的时候啊，那只蛇啊，大蟒蛇就掉眼泪，就开始掉眼泪，因为他受那个恶行啊，已经20多年了。那个沙弥已经长成小孩子了，已经长成30多岁了。然后呢，他就转身出去，那条蛇就退身出去。出去之后啊，这个老祖师啊，就跟他的这个老和尚的徒弟讲，他说：“你的师父前生啊，应该要证圣果，因为舍不得那个钵，所以啊。”化成这个形，你去看看，看看他现在怎么样。然后啊，他那个徒弟就跟着那个蛇行过那个蟒蛇足迹出去，就到了五台山。现在他那里还有一个蛇村，一个山谷那边一看，那条蛇啊，从讲堂出去之后，就自己去撞那个山壁，撞到那个头都碎裂，就当场死在那里。死在那里的时候，老和尚就讲说啊，他现在哦，因为我给他说三皈依，你们大众念佛的力量，就去到啊，已经去到哪一个啊赤死的家里去出生，去出生做一个女孩子，他现在一定，他妈妈一定在难产，啊，你赶快啊去到那里啊，就在门口大喊三声我的名字，他就不会难产，就可以顺利出来。那么他这个徒弟真的就赶快啊跑到啊那个他们那个州县的次子那里，那个次子正因为他的夫人在难产啊，就走投无路不知道怎么办，看到这个和尚来啊，就问他说，你师父你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的师父说，我的师祖我的师爷说我的师父来出生你家啊，叫我来赶快啊解你啊夫人的惨难。他说，哦，真的快去快去。他就在那个产房门口叫三声啊这个师祖啊的名字，就是他的师爷的名字的德号，咚一声，那个小孩子就生下来。然后他跟他讲说啊，他呢好会活到18岁，18岁后就会死，死了之后再转生比丘，然后呢再修行，就会证圣果。你看他一念的贪执啊，舍不得的心，慢了几世正果，慢了两世。可是如果他做蟒蛇，他没有因为这个大德的他的大德师父在给他说法，让他能够清醒的话，他一堕入蟒蛇身，这个地狱要受多久之苦啊？所以呢，你们说那个蛇啊，你们说那个动物没有灵性吗？那个都是人幻化的，像我们这里啊，那对啊蓝雀夫妇啊，真可恶！哎，每次我要静坐，还故意找我麻烦，他就去敲。那我比他聪明哎，他有时候他去躲在右边敲的时候，我听那声音就知道在右边，所以我就从左边过去，因为他看不到我，所以他就被我吓一跳。他看到我，他会突然间吓一跳，然后就赶快跑跑跑跑到上面，再回头看我，看我会有什么动作。我就这样看着他，他跟我对视很久，然后就跑跑跑。当我再进去静坐，他会有一段时间不敢来。过一下的时候，你知道他多聪明吗？他想说，刚刚我从 他在右边，我从左边过去他看不到，所以这次他要站在左边，去站在水塔的左边这边，然后我从这边走出去他马上就能看到。他没想到我比他更聪明，我这次不从这里走，我就从右边这边走过去，他还是吓一跳，吓了一大跳，又跑跑。他心里想，哎，这个大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从这边也吓到我，从这边也吓到我。你知道他下一次站哪里？他真的就站在水塔的上面，他在那里好 看到我从墙出现，他就赶快飞了。他心里想，哼哼，这一次我比你知道，我站上面一看就可以看到你。嘿，你说他没有从经验当中学习聪明吗？虽然他最爱的地方是站在左边啊，躲到那个泥土里就一头钻进去，就那个头就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他最爱的是那个地方。还有一次更甚啊，他故意去那里敲两下看看我有没有反应，然后他就跳离开。嘿，那时候我就不理他，我也不出去。他等很久等很久，他心里想说，诶，可能不在里面，所以他就跳下来，就真的就钻到我知道那个洞啊，他就是你们那个图那边，就哦很欢喜的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大小声还有音乐声，然后我就从右边这边走出来。他正在陶醉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我这个大头，他简直吓坏了，嘟嘟嘟，那一整天都不会再来了。他会试探一下看我会不会出去。哦，我现在真是很气闷啊，那个窗户坐太远了，应该近一点，我头只要伸出去他就可以跑了啊，不用这样子还要走出门去。他每次哦，他在注意啊，他要试探我的时候，他先敲几下，然后他会仔细听有没有开门的声音。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故意门开得很轻声，我走路又没有声音，我是胜在我的走路没有声音。很鸟哎，这么精明，你看，哎呀，所以说啊，我从他身上我学到。你在跟这个因缘幻巧当中，如幻的善巧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啊不好好从当中去启发那种自觉之性，那我们呢真是可惜了佛陀的慈悲，那么也糟蹋了我们的自信佛种，糟蹋了。那么因为如是啊，慧观自见啊，这个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尘数啊，乃至于呢不可说不可说啊，这个佛刹为尘数啊，种种色相，那么由色相当中幻化出种种形貌，种种形貌呢就是幻化出啊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那阿修罗等等种种形貌，由色相幻化出来这种种形貌呢，然后呢每一个众生每一则众生当中啊，以这种妄执之神啊，妄执之神互相通达。为什么是妄执之神呢？你看天人有没有跟我们讲话？没有，他是用意神来跟我们沟通。那我们跟动物的沟通是用什么？用意念吗？像我刚刚所讲那个鸟啊，那个家伙，他们那两个家伙，哦，塞尔过阿弥陀佛的，我有跟他讲话吗？没有，他是用他的意念跟我的意念在沟通，对不对？就产生种种的神通，乃至于种种的游戏，哈，游戏就是揣测啊，那么互相的交往，哈，种种众会的庄严道场，哈，这个又讲到说种种所有语会，我们常常讲啊，一次的法会，啊，不一定是只有人道众生，这个就是种种众，这种种众从哪里来？从种种色相而幻化来。 来庄严这个道场，所以我们这个道场菩提场，那么是有种种的啊众会庄严的。那么再来种种光明无边照耀，这种种光明也就是众生的心念当中，随着我这个修行的行者但起一念光明，他们都随学，他们都随学我这个啊冲向虚空的光明。那么从他们心的喜乐当中呢，起随类各得解的光明，那么就无边照耀在种种的国土，随着他们的寿命长短，随着众生的种种心乐，那就示现种种成正觉门。譬如我讲一个念佛法门，我说我在这里我念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那无量的众生随我意念当中念阿弥陀佛，与我同啊用光明交汇。那么在念阿弥陀佛的同时呢，有的人证入二圣门，有的人证入菩萨门，有的人呢证入辟支佛门，有的人呢只是证入啊这个见道位，有的人就证入这个是第一位，就示现种种啊能够让他们自觉成正觉之门，在大众当中而为狮子吼。狮子吼呢的本意呢就是降服一切妄思妄念，也就是降服魔君，以正法呢为狮子王，以正法为统领我们一切妄思之因缘。那么这就必须是我从我内在自信当中启发自信的善知识，才可以成就这种狮子吼。这时候啊，这个德云比丘又说啊，善男子啊，我为得此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好，在这里这个法门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他说我只有得到这个解脱法门，这个解脱法门怎么修持呢？就是意念随意随念，当我心起念心起意，我的心起这种意的时候，这个意字你们看，心起意然后串成念，这一念一意加一意就追成念，回顾之念，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好，一切诸佛的境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诸佛菩萨二圣人辟支佛天人阿修罗，好，乃至于第二个畜生众生的一切境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光明都与我同等，我从他们的智慧，从他们种种示现的因缘当中的境界，这些境界可能是喜怒哀乐，这些境界可能是生老病死，这些境界可能是爱别离苦，得不到之苦，种种八难之苦，种种啊色身地水火风四大不调之苦，全部是这些境界。我以智慧内转法轮成光明普见，有听懂吗？我依智慧，我以就是运作，我运用我的智慧观察这一切诸佛境界，那么依着我依这些智慧运转我内在的自性法门，自性法轮，自信的清净法轮，转这些境界成就光明。为什么成就光明？因为如幻，所以能成就光明，因为能够成就光明，所以普见一切。普同见就是同证，我同证一切众生生灭之因缘， 同证一切众生生灭之法门，解脱之法门同见。所以必须以什么？以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一切境界，任运我内在的自性智慧，以智慧自运转自性法门，依智慧运转这个法门，成就光明普见。再来就是善财那个德云比丘自谦之词，他说：岂能了知诸大菩萨无边智慧清净行门？我怎么能够了解知道诸就是全部的大菩萨他们无量无边的智慧呢？乃至于他们啊任运他们自性清净转法轮的这种智慧行为呢，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我以这个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那么成就下面的21念佛门。这个21念佛门其实有无量的陀罗尼就是无量的修多罗为什么为眷属。主法就是以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主法就是这个法。但是呢下面这个呢叫做卫护，卫护的法门就是21念佛门。有21念佛门呢在延伸无量无边的修多罗。那么我们来看所谓的智光普照念佛门，这个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念佛门有21个随缘门法门。第一个就是智光普照念佛门，所以你要参学善知识，你要学习善知识之行，要证入善知识之行，那么都必须先随学念觉当中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念佛门。如果我们把它以一个法门专以一个法门来说，那就是由念佛由境界念佛启发意念念佛，意念念佛就是观想念佛观相。那么由持名的念佛再来观相念佛，观相就是思想起这个生心，那么思维我与佛陀同体，再来不用观这个相，从自性当中海印三昧当中印这个观想念佛，再来观想与我同体实无法性，证入实相念佛。实相念佛还是一样绕一圈圆满法轮，以持名念佛为收。所以他这里所谓智光普照念佛门，以我们智慧的光明普同照耀，那么念念当中念过去佛，念念当中念现在佛，念念当中念未来佛，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与我是同佛，常见一切诸佛国土种种宫殿悉言尽故。这种常见一切诸佛国土种种宫殿悉言尽故，就是呢同体法身，以这个念过去现在未来佛，那么证入同一佛，所以是同体法身。再来我们来看 令一切众生念佛门。那么当我在念佛的时候，譬如说我现在我现在以念阿弥陀佛为专修，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你们在座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你们都回给我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我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有呢与会一切众生随我之意念而随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什么？令一切众生念佛门，随诸众生心之所乐，皆令见佛得清净故。而在大众共同念佛的这一个时间呢，好，现在我们来共同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不但听法的人，与会听法的人也都随着我们的念而念佛，与会呢无情的众生也随着我们念起的光明而念佛。在这个时候，所有大众共同安住一个念佛之念，这个就是随诸众生心之所乐，皆令见佛得清净故，使令一切众生呢都看到我们大众念佛安住于佛的清净法。第三个我们来看，好，令安住力念佛门，令入如来实力当中。那么在这里呢，令安住力念佛门就是啊，让我们大家好，所有与会的众生呢安住于共同的一个愿力，一个行力，共同的力量，那变成了一体的力量，这念佛门。在这个同时呢，因为我们念佛的关系，心无旁骛，专制一念，那我们就入如来实力当中。如来实力啊，令众生未增长之善，促令实令增长；令众生未断之恶，促令实令断恶。那么十种啊不共的这种力量，全部呢在我们念佛当中，与诸佛如来同体当中，相应三昧海当中，就承受总持诸佛如来一切力量。再来，令安住法念佛门，见无量佛听闻法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在念阿弥陀佛的同时，就是使令一切众生安住于诸佛正念之法。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众生的念当中都是安住于究竟等觉之法。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无量的众生心中都是念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无量的佛在听闻法故。入不可见出，好，不，再来，悉见一切照耀诸方念佛门，悉见一切诸世界中等无差别诸佛海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共同念这句阿弥陀佛，我们从我心中起这种无量光，海印三昧入一切众生心当中起无量光，一切众生当中心起无量光，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无量光的照耀之下，叫照耀诸方念佛门。在这个时候，一个众生一个世界，一切众生一切世界，一佛一切佛，悉皆平等无差别。这个时候所有的众生海呢，由自性清净正法轮当中，由凡夫众生海转为诸佛如来之佛海。这里有听懂吗？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懂？诸众生，对不对？我有很多烦恼啊，哎，我等一下要想哦，我要做 CD 啊，对，做 CD 要几片啊？等一下又烦恼那个，哎，等一下那个机器又坏了，哦，我又要买一台机器，哦，我又要买什么 MD 机，然后呢要重新录制，哦，很多烦恼，哎，我钱够不够啊？我存在那里钱够不够？我接下来就当中不出门，那，啊，我那怎么去汇钱？无量的烦恼，这是众生心性的烦恼，对不对？那你们有你们的烦恼，又要拔草，哦，又要去弄水泥，哦，又要搬石头，这么多的烦恼。这个时候你们有你们的烦恼，我有我的烦恼，那又有人有烦恼，哼，这么久都没有来看老娘，啊，这些烦恼全部每一个众生都有烦恼。那这些烦恼怎么办呢？在我念，我们共同在念那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大家在共同念这一句的同时，我们转我们心中的凡夫性，成什么性？成阿弥陀佛清净的自性。那么我的世界海，我这个世界种种的因缘，在这个时候跟你们交汇成一个共同的法身世界。可是事实上在妙有的世界当中，你们是不是各自为体？是不是各自为体？各自为体。但是呢，以念佛力故，以念佛的力量之故，照耀诸方，全部都是用智慧光明无量光照耀诸方，对不对？在这个同时，我们看一切世界，你一个世界，他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有原先的烦恼，各自有世界，能不能融合？你的烦恼我不能融合，他的烦恼我不能融合，我的烦恼你们不能融合。但是在念佛的同时，念佛的同时融合什么？融合成为一个共同的法身世界。这个法身世界就是什么？等无差别。在这个共同世界当中，你也是一个佛，你也是一个佛，我也是一个佛，他也是一个佛，全部的众生都是佛，所以是 一切诸世界中等无差别诸佛海。这样听懂吗？有听懂了没有？好，再来。入不可见处念佛门，悉见一切维系境界中诸佛自在神通事故。那么当你有这种智慧照耀诸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了，入不可见处，本来呢我们啊不可以去思维观察，在这个时候我教你们一个怎么样入不可见处哈。现在啊，我们大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本来呢我们平常如果把我们的六根向外看，那么你们就不会观察到，可是你们在座诸位善知识，你们刚刚在念佛的时候，你们会发觉从你的舌头念佛起音声，从你的喉咙念佛，从你的心念佛，从你的耳朵听佛念佛，从你的手合掌随着韵律而念佛，乃至于你的脚虽然坐在那里也跟着起着韵律念佛，对不对？平常你可不可以见到这些众生念佛？不可以。可是当你在大众共同念佛的同时，因为你不可以攀缘外境，因为呢你必须色身口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见到你在凡夫行的时候不可见到的圣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说，悉见一切维系境中诸佛自在神通，怎么样一切境界诸佛自在神通呢？比如说这个时候当大众在念佛，你的心跟着他那在念佛，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在外面干什么？扫地。你在扫地，你可以一边念佛全身跟着欢喜念佛，可是你的手也在念佛，但是你的手在干什么？在扫地。你听到大众呢在念佛，你心也随着念佛，你很欢喜，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脚在惊醒，或是这个时候你在拔草，那么在这时候你会发觉，在这个维系境界当中诸佛自在的神通事故，你还可以任运自如，念呢是安住佛念正念转正法轮，可是你的行呢却能够任运自如，在处理一切因缘。那你的手有没有神通？有。你的脚有没有神通？有，还可以任运自如。所以是不是为心所束缚？不是，但是心是主导。再来，住于诸劫念佛门，一切劫中常见如来诸所思维无暂舍故。好，那么什么叫住于诸劫念佛门？我们呢有说过， 诸佛如来啊，以累劫不可思议啊，以累劫的这种不变异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成就呢不变异功德名号。你前一辈子接触到佛法，那你听到人家教你念阿弥陀佛，你今生呢，人家教你念阿弥陀佛，来生呢，人家教你念阿弥陀佛，在来生呢，你也是念阿弥陀佛，一百生之后，你也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啊，诸劫为一念，什么念？共同之念。虽然时间很长远，可是不变异的阿弥陀佛，你自性当中也有这种不变异之性，阿弥陀佛，听懂吗？所以他说一切劫中啊，常见如来诸所思维无暂舍故，也就是教导我们说，不管你处在何时何地何因何缘，你都必须起念佛，自性当中常任运自性之念佛法门。那么虽然我们常常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自于诸佛如来之诸所行为无暂舍，都不能暂时舍离你念佛念觉之心性。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住一切时念佛门，于一切时常见如来亲近同住不舍离故。那么刚刚呢是诸劫，诸劫呢也就是一切时，可是现在他讲得更清楚，你在一切时中呢，随学你都必须要念佛念法念僧。其实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念觉，念念当中你必须去觉照，那么你就能够啊，在一切时当中亲见如来。如来这个亲见如来就是如意自在，来去自如，亲近同住不舍离故。你如何能够常见如来亲近同住不舍离故，也就是入无入相出无出相，来去不粘执不舍离，那么那就不是外在的自性善知识，就不是外在的善知识，就是必须启发你内性自在清净无染的自觉善知识，才能啊同住不舍离。